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很高兴再次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空中教室跟您相会。谢谢您忠心听课，殷勤学习领袖训练课程。今天我们进入终极课程第六课，耶稣伟大的沟通能手。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沟通力对领袖成功的重要性，领袖要把意向、理念、计划传递给跟从者，必须有好的沟通技巧。我们提到一些关于改进沟通能力的原则，希望您能够按照这个原则的指示去实践，去改进您的沟通力。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学习沟通技巧，我们要从一位伟大的沟通能手，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学习，从圣经里所记载关于他沟通的一些实例来学习主耶稣的沟通模式，来改进我们的沟通能力。请您翻开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一面讲你就一面来看这些经文。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一些沟通的原则。从这一章里面耶稣的言论中间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沟通能手，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有效的沟通能力。我要从这段经文里提出六个沟通的原则和步骤，来说明耶稣是如何有果效的来与人沟通。第一个原则，简化信息。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九节。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是沟通不仅仅是在于你说什么，而是你怎样说出来。耶稣常用故事去分享信息，在这章经文中他用简单常见的叙述方式去讲述七个故事。专家告诉我们，善于教导者和善于沟通者两者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善于教导者通常能够把简单的事物发挥到很深奥的、很复杂的，善于沟通者呢，这相反，能够把很复杂的事深入浅出的解释成很简单的道理。耶稣不单能够深入浅出的帮助听众了解他信息的重点，更重要的，他所讲的话能在人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九节讲到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到耶稣把那最重要、最深奥的天国的真理简化的说出来。所以第一个原则我们要学的是，重点不在于你说什么，而是在于你如何把它说出来。以下六点是耶稣的沟通守则。第一，有力的开始。耶稣他会开门见山的切入主题，形容天国就像一粒种子，一个强而有力的开场白。第二点，单一的主题。他并没有同时谈到好几个不同的主题或是副题，而锁定在一个重要的主题上面去发挥所要讲的信息。第三，简单的语言 耶稣用的是一般人常用的话语，从来不用很难懂的修辞，而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第四，熟悉的图像，他把奥秘的天国和大家很熟悉的世界紧紧的连接。天国就像一粒种子，无花果树了，飞鸟了，野地的百合花了，他把人们所常见的景象来示范天国永恒的真理。第五，清楚的目标，每次耶稣讲话都有一个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或是果效，有清楚的目标才能产生果效，要单刀直入，正中目标。第六，诚心的回应，耶稣并不单用头脑来与人沟通，他更用心去沟通，从内心去回应人们的需要，以其也能得到听众内心的回应。这是第一个原则，不仅仅在于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出来。第二个原则呢，是了解听众，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跟第九节。耶稣活用他有效力的沟通，不单单是把信息简化，他也清楚了解他的听众。他有特强的观察能力，当他看到众人从各处来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观察到他们的情况和他们的需要，而针对他们的需要来讲话。这点我们要学的功课是，沟通不仅仅在于你说什么，而是他们听到什么。每一位沟通者的关键工作之一是要彻底了解听众，知道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需要。当他讲话的时候，就算没有雄辩的口才，也能够讲得中肯切题，因为他能够摸到对方的心意。如果对听众一无所知的话呢，实在就很难有效的跟他们来沟通。要注意的是，你一定要对人有兴趣，然后你才会有意愿来多认识他，多了解他，这样才能够更快的来学习并了解你的听众。还有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懂得怎样去认同听众。如果我们要更像他呢，就必须多以人为导向，少以客体为导向。公众演说家所重视的是课题的内容，而沟通能手呢所重视的是人，这是最大的差别。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个演说家和沟通家的对比表，第一栏是演说家的所言所行，第二栏就是沟通能手的所言所行。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演说家是把信息摆在人的面前，他最关注的只是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然而沟通能手呢，是把人摆在信息的面前，他最关注的是要与人相连接，一旦与人连接好，信息就一定传递出去，就算只讲一句很简单的话，人们也会领受。第二，演说家只问我有什么可以给你们，而沟通家则问你们需要什么。你看到这个焦点的转移吗？一个是以我为中心，另一个就是以别人为中心。第三，演说家所在乎的是技巧，靠技巧能把一篇演讲讲得很好，而沟通家所在乎的是气氛，就是现场周遭的环境。沟通家关注在缔造一个有助于学习成长激动和兴奋的环境。第四，演说家以课题的内容为导向，沟通家这是以改变生命为导向。尽管他没有办法把整篇的言论讲完，他所关注的是让人不但听明白了，还会有生命的改变。第五，演说家的目标是要把一篇好的信息讲完，而沟通家呢，他的目标就是要成全他人，让听者受到造就。耶稣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去讲述永恒的事，他了解当时群众的处境和感受，先与他们联系，然后再带他们往他们需要去的境界。使徒行传二章，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也用了这个原则。在十七章里，保罗在雅典的会堂和亚罗巴谷的广场上讲道， 同样也使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从听众的角度去传讲真理。三个原则，把握时机，要抓住时机。在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沟通不仅仅是在于你说什么，而是你在什么时候说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当耶稣很想去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却明显的保持缄默，但是其他时候他却宁可放弃个人安静的时间去讲话，因为他知道把握时机的重要。在马太十三章二到三节，当人们聚集到耶稣那里，他就讲话。十三章五十七到五十八节，当人们厌弃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就离开。有效的领袖知道什么时候传讲信息会得到最佳的效果。先前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后来他却说我的时候到了。我们的神的确是控制时间的高手。加拉太书四章四节用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这样说，但是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等等等等，这说明时机的重要性。有能力的领导者知道什么时候传讲信息能够达到最佳的果效。当你在教导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应该停顿下来，让人们消化整理你刚才所说的，然后再给出下一段的说话，或者你甚至需要再重申前面所说的，不但是你要说什么，而更是你要在什么时机释放它的重点，达成所要传递的果效。我相信在历史里，伟大的领导者都有一种本能，能够知道说话和行动最恰当的时机。这就是我所强调的。200年前，法国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我注意到每一场我打过的仗的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大约是15到35分钟之间，就决定那场仗是会胜或是会败。如果我在那段关键的时刻能够全神贯注，集中火力，我就能够打胜仗。听起来还真的是像拿破仑，对不对？你看拿破仑有部队，有马匹、战车、大炮、弹药、军队供应品等等非常庞大复杂的军事资源要处理，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个关键的时刻会决定这场仗的胜败。同样的，当你讲话的时候，也是一场要赢得人心的战斗。你虽然有许多要讲的材料和要考虑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传递你的中心信息。这个关键的时刻就能决定你的输或赢，所以你必须了解时机，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刻去传递最重要的真理。让我很快的给你几点考虑有关于时机的问题。第一，我的听众是谁？第二，他们当前的问题和需要是什么？第三，目前最重要必须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也许你有五项，但是必须立刻达成的只有一项。第四，对他们的问题和需要，神的答案是什么？第五，他们已经预备好去接受这个答案了吗？第六，我如何搭建一座关系的桥梁？我怎样与人建立能秉持真理的关系，来承载这个真理的重量？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四个原则，活出真理。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四节。 我们要从耶稣那里学习的沟通原则，就是使人从你身上看到真理。这一点我们要学的功课是，沟通不仅仅在于你怎么说，而是你如何表现你所说的。要记得，我们立下的楷模典范远比我们的高谈阔论更大声。如果人看清我们的言行不义，他们只会称我们为假冒伪善，他们不会听我们任何的话。无论你的辞藻有多么优美，人家只要看到你言行之间有差距，他们就不会跟随你。有一节很棒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53-54上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都喜欢他的教训，并不是稀奇他讲的话有多好，而是有关他的智慧和异能。他们把他所作所为的和他的言论摆在一起，就体会到其中是有关联的，是言行一致的，他们就愿意听下去，因为他们看到他活出他所讲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威信不单是来自他的话语，更是来自他的生命。他把他的教导行了出来，做他们的榜样典范。他是言行一致，而不是直言而不行。他常常说，来跟从我，而不是说来听我讲。来跟从我在原文的意思是来跟着我做我所做的。我很坦白地说，每一次你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听众都会在心里问，为什么我要听你？我可以信任你吗？你关心我吗？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些什么？这些关键问题。耶稣原本可以用冗长的讲章去发表意见，专题讲论劳工的尊严，但是他也在木工场地埋首工作。他可以只发表言论，深谈试探的诱惑，但他也在旷野面对并胜过试探。他可以只发表如何享受生命，但他也在宴会与其他人一起开怀欢笑。他可以只谈论不朽的灵魂，但他确实叫死人复活。他可以发表言论谈到孩童的宝贵，但他却是停下脚步去关爱幼小的孩童。他可以只讲论神如何应允祷告等等话题，但在他祷告之后，就有父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他大可高谈阔论，长篇议论的去讲解人类要有同情心，但是他却在他朋友坟前落泪。他大可高谈妇女的自我价值，但他自己常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妇女。他大可高谈谦虚的人如何有福，以及人权平等这些动人的课题，但他同时也拿一条手巾来洗门徒的脚。他把时间用在贫穷和被社会边缘化的一群人的身上。他可以大发议论来讲述自己可以如何改变生命，但他却亲自带领一名妓女来信主，使他成为重生得救的先驱者。他可以传讲人需要生命的粮，但他却再次的喂饱众人。他可以谈论灵命和信心如何越强越好，但他却亲自行走在水面上。他可以告诉别人瘫痪残疾是有多么的可怜，但是他实际上也真的让瘫痪者拿起褥子走了。他可以单单教导人去饶恕别人，但他却真的在死亡的边缘被人吐唾沫时，仍旧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这真是令人口服心服，不是吗？这是第四个原则，言行要合一。 分享热忱，分享热忱，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到五十七节。在这第五个原则，耶稣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分享热忱。这一点我们要学的功课呢，是沟通不仅仅在于你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说。我相信您感到表达热忱的程度与你内心的动机有密切的关系。你到底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到底你内心里面有一股什么热火被点燃，催使你在这个时候来这样说？耶稣有坚定的信念，正因为他的信念，他能够总结来说，大范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当人们看到他的热忱，要不是被强烈的吸引住，就是厌弃他，排斥他。他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流露，因为句句都发自于他的内心，出自他的热忱和对父神的顺服。他不需要向世人证明什么，他也不用隐藏什么，更不怕有什么损失。他不是因寻利或近者而去讲话，他说的话都有深远的意义。你可以知道我深信什么吗？第一，世上没有沉闷无趣的题目，只有沉闷无趣的讲员。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同一个题目有两个不同的讲员来讲，却有天大的差别？一个沉闷无趣，而另一个则讲的趣味横生，风靡全场，主题完全相同。是的，没有沉闷无趣的题目，只有沉闷无趣的讲员。第二，世上没有不称职的听众，只有不称职的讲员。最糟糕的讲员就是那种站在听众面前大喊老天爷啊，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从现场的听众的立场，他们会怎么想呢？那我是什么？我不是人吗？我不是在这里吗？哪怕你的听众只是一小群，你也必须要把你的全人全心来摆上。世上没有不称职的听众，只有不称职的讲员。第三，如果你对你的听众感到兴趣，他们就会对你感到兴趣。我相信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热忱，相反的，热忱可以取代你身上所欠缺不足的其他的领域。换句话说，热忱可以补足你所欠缺的才华或是口才。如果你有那份热忱去与人沟通你的故事，人们就不会窃窃私语地来批评你的口才，说你毫无才气，用词不当等等，反而是他们眼见你里面如火的热忱，那就是关键。热忱可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有人曾经问过约翰卫斯理，为什么你讲话总是有很多人在听？他笑着说，我只是把自己燃烧在神的灵火里，人们只前来观看我被火烧而已。他就是个热忱洋溢的人。让我给你几个有关于热情、热情讲话或是讲到的小点子。第一，你对主题要有亲身的体验，不要以构不实。换言之，确定要照属于你自己的体验而说。第二，你要有影响人生命的意向，而不是使人留下好的印象的意向。第三，与听众有眼睛接触，以真挚的态度抓紧他们的注意，要真实，面面相对，目目相视。第四，在他们的心上绘出图像，要对他们的头脑讲道理，但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一个图片，把道理给他们的头脑，而把图片留在他们的心中。第五，当你讲的时候，要清楚知道你的目标，最好在讲义上写下你希望听众的回应是什么，这样就可保证讲的时候不离开你的目标。第六，以祷告做预备的工作，让神在你的里面点燃那个热火。最后一个原则，第六个原则，寻求回应。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一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行动最后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寻求回应。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是，沟通不仅仅在于你说什么，而是在于他们对你所讲的有什么回应。我相信一个好的领导者和一个好的沟通者，不单单是要讲得很正确，而最重要的是要让听众听得懂，而且有所反应。如果他们正确的回应，就表示他们听懂了；如果没有回应，那就是他们没听懂。每当耶稣教训之后，他总会问一个问题：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你看13章51节不是这样写吗？他不断的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确能活用这些真理。主耶稣每一次教训人都带着三个目标：第一，要听者明白；第二，要听者有所感受；第三，要他们有所行动。一篇好的信息总是要包含这三项，就是明白、感受，然后行动。这就要求我们去研究我们的听众，而不是只着重在我们的信息上面。事实上，根据调查，只有20%的听众对听到的信息能够自己消化，其他的80%的听众无法独自理解，他们需要你的诱导来做回应、运用以及如何去行出来。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每一课最后常常会给你一些测试、检验以及实际运用的问题，让你可以操练学习，作为对这一课的回应。现在我要给你一些提示，让你知道如何帮助别人对你讲的话有所回应。第一，提供清晰的目标，让听众能领悟，也能够采取行动，将目标简化成为简单句子写下来，想办法用一些提纲挈领让听众能掌握、谨记、抓紧、牢记，帮助他们了解信息的重点，内心留下深刻的图像。提供媒介给他们去做回应，例如一张卡片、一个可用视觉辅助材料来做的提醒，最后要求他们按照你的建议去做。记得80%的听众都不会主动去回应运用，你要督促他们如何应用。好，那我在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你，要做一个沟通能手，你必须对你的神有信心，对你的信息有信心，对你自己有信心，对你的听众有信心。我要你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测验，只需要几分钟来回顾以上所学到的。主耶稣示范的6个沟通的原则，6个当中有哪几个你已经有效的操练过了，又有几样是尚待改进的，请花一点时间去检验并记下来。基督这位最好的沟通者，我们今天可以学习他，如同2000年前那些门徒一样。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谢谢各位，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您。